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成长，作者旧金山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，有幸从小得法，和其他大法小弟子不同，我的父母并不修炼，我是在小学的时候跟随舅舅同修走入大法修炼的。小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修炼的环境，父母都是常人，看着明慧网上大法小弟子的交流，我总是很羡慕他们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里。我也问过父母几次为什么他们不修炼，得到的答案也总是还有常人的事情没有完成，诸如此类。从小到大我能保持学法，只是有时候学得很少，实在算不上精进。好在师父一直看护着我，让我没有离开过大法，更没有被五光十色充满各种诱惑的常人社会带偏。我的父母虽然不修炼，但是整体上很认同和支持大法，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。我真正精进修炼是来到美国读博士之后。一，在学习和工作中修自己。在我之前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学习都占据大部分时间，于是学校的环境就是我的修炼场，对好的成绩、事业的追求是我的一大执着心。下面分享几个我在不断去掉这个执着心的体会。3年前我来到美国，开始我的博士生生涯，那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和学习状态都很差，刚入学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，找导师。我们学院的制度导致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导师，找不到导师可能面临退学的残酷处境，我感到十分挣扎和困扰。这时我才想起了大法，我出国不就是为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吗？为什么到了国外反而深陷于常人的事业中，忘记了要把自己融入集体修炼的环境？于是我在来到美国的将近2个月时，终于联系了当地的同修参加集体学法。大组学法的地点较远，来回车程需要1-2个小时。在第一次参加大组学法后，我告诉了妈妈这件事，她在得知去一次大组要花4-5个小时之后问我，是不是去的没有什么年轻人，都是老年人？我无言以对，因为确实如此，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同修。他还说要我把时间花在学习上，不要花在这些事上。我顿时百感交集，因为妈妈从来不会要求我好好学习，只说多休息，好好吃饭睡觉，但是和学法比起来，她竟然让我好好学习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在学校每个还不错的导师那儿都人满为患，但在大组学法却看不到一个年轻人，因为这在常人看来无利可图。我心里知道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不能用常人的标准衡量，对生命来说得到大法才是真正珍贵而长久的，常人反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。于是学习再紧张，我都坚持参加小组和大组学法。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时，出现了一次对我心性的考验。我有门课在自己家考，可以在规定1天内的任意2个小时窗口完成考试。在考试前一周，我碰到同样上这门课的同学 A， 他邀请我加入他和另一名同学 B 的考试小队。他们的计划是先用 B 的账户登入，看到试卷后 A 和 B 一起做题，提交两个人一起做出的答案后，在完全得到正确答案后， A 再登入自己的账户提交答案。 A 邀请我也加入，我当时不太想答应，他表现出很不理解，觉得这样做对我完全没有风险和损失，只有好处。我说美国大学的考试虽然没有监考，但是有 honor code。 他嗤之以鼻，认为美国大学生其实没有不作弊的。当时在场的还有我一位关系很近的朋友，他没有选这门课，但是也很认同同学 A， 觉得这样一目了然只有好处的事，我竟然还犹豫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回家后，我开始认真反思这件事。由于当时找导师压力很大，如果不用在复习考试上，则可以省下很多时间用在科研上，就像同学 A 那样。况且我期中考得并不好，期末的压力更大，在种种利益的诱惑下，我一度十分动摇。好在修炼人的正念最终占了上风，我想真善忍第一个字就是真，这样考试作弊哪一点做到真了？这是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事吗？于是我坚定一念，我就要听师父的话做到真，我要自己考，哪怕考得很差，哪怕复习占用很多科研时间，我都能接受。于是我没有加入他们，最终这门课我期末考了满分。当看到分数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这件事做对了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在这之后，我也找到了现在的导师，同时完成了第一个科研工作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过关会反复出现。今年年初，我开始找暑期的实习。由于我开始的时间太晚，大部分公司的实习生招聘已经结束。这时，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家公司 B。 在这之前，我对在美国的中国公司都不屑一顾，因为他们的产品会服务于中共，成为中共做言论审查、洗脑中国人的利器。然而 B 公司财力雄厚，最近两年给的待遇非常丰厚，在眼下找不到实习的困境和利益的诱惑面前，我产生了动摇，开始想着去实习一下也没有什么。我把这个想法和舅舅同修交流，他不赞同，表示我很难辨别是不是在为中共服务，如果同等的美国公司给我的待遇差一点也没有关系。同修的话提醒了我，这是去我的利益心，对事业的执着心的机会，在大是大非和个人利益面前如何选择。于是我没有投递中国公司。之后我发现了一家美国大厂的实习机会，在给导师发信息时，我先把草稿给 AI 修改， AI 说我的语气太 desperate， 就是很强烈的追求的意思。我心中一动，认识到这是师父的点化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有很强的名利心，追求所谓的好的前程。看到身边的同学都有好公司的实习机会，我产生了妒忌心和争斗心。而且这个时候我参与了神韵在大纽约地区的推广，每周几乎要花两天去商场卖票。我心中隐藏着觉得推广神韵占用了我的时间的想法，是未思的心。我开始多学法，发正念，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。每当自己出现找一个好的工作要高工资的念头，就排斥它，否定它不是真正的自己。这样做以后，我的心变得轻松，看论文学习也变得更加纯粹，焦虑一扫而光，甚至有时候莫名感到很愉悦。我的处境也几乎马上发生了变化。我的学姐告诉我，她的公司在招实习生，和我专业很对口。要知道，一周之前她还说大概率不招，之后我便去了这家公司实习，也在暑假来到了湾区。 在实习中，我得到了很好的指导，收获很大。不仅如此，回过头看，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。之前那家美国大厂拒绝了我，我后来才发现，那个指导的导师正是中国一家高科技公司 S 的创始人，而 S 公司专门为中共提供人脸识别技术和服务，害人不浅。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，没有让我和他们那个圈子有所瓜葛。对于公司 B, 我后来才知道，现在他们在裁减美国的团队，将重心都移回中国，去了很可能会被边缘化。同事们对此的评价是，这是地缘政治选边站的问题。我悟到，其实大法早已给了我答案，站在大法的一边，才是真正选对了边。感谢师父一路的苦心安排和对弟子的保护。二，走出来正视大法，兑现誓约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今年二月份，我第一次参加了神韵的线下推广，在商场里卖票。有一次在去卖票的前一天，新泽西出现了暴雪预警，我询问协调同修明天还去不去，他说让我第二天早上看天气，如果出门时没下雪就去。我在前一天晚上多次查看天气预报，发现预计的开始下雪时间一直在往后推。第二天我要出门时，发现天阴着，下雪时间推后到了下午两点。我们是12点到6点卖票，于是我准备去，并且发消息告诉协调同修。但是同修却告诉我，原本安排的另外两位同修不去了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一看马上就不想去了，并且告诉了协调人，协调人表示没有问题。放下手机，我心中突然有个念头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大陆，那我还去不去？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很多时候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，还有残酷的镇压，我来到海外有自由的环境，难道要求安逸，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吗？之前也听同修说，海外大法弟子不如大陆弟子精进，但是另一方面要避免大陆的党文化，做事走极端。对于当下，确实外面的天气还不错，只是阴天，没有到不能出门的程度。于是我想，就拿这次做个实验，看看这样的天气，商场里还有多少人。如果真的没有人，那也为下一次做一个经验参考。基于这两点原因，我还是决定去商场。到了商场，人虽然比一般周日少，但仍然和平时周五人数相当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少。我到了不久后，另一位同修也来了，让我信心大增。有一对白人夫妇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孩，坐在我们柜台前的沙发上休息。在他们对我说神韵票价太贵之后，经验丰富的同修和他们交谈几轮，最终使这对夫妇开心地买了票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票被卖出去。如果我们因为暴雪预警不来，可能真的错过了这对夫妇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谢谢师父。神韵卖票的过程很像是云游，会遭到很多人的拒绝、漠视，甚至听信某些主流媒体造谣的人会说一些负面的话，这却也是我们一个绝佳的修炼的机会。我尽量用善意面对众生，微笑地递出介绍神韵的单张，不去看对方有没有不好的反应。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温暖，有很多看过神韵的人都毫不吝啬地夸奖。我看到了众生得救后明白的一面，真是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。再分享一下邀请身边朋友去看神韵的经历。前年第一次观看演出，我深受触动，觉得神韵太美了。当时我想， 要是能带同学和朋友去看神韵就好了。到了去年，离演出两三个月时，我很想邀请我的室友去看，他们都是中国人。我和他们讲过真相，其中室友 A 做了三退，而室友 B 没有同意。我很纠结，怕他们觉得我别有用心。时间一晃就到了离演出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时我想，不行，再不说他们今年硕士毕业了，我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和他们说看神韵的事。室友 A 一听，打开订票页面，发现座位基本上被订完了，对我说，你怎么不早和我说？我听完笑了，知道我之前的顾虑都是人心给自己设置的障碍。纽约的场次还有很多票，于是我和他订了纽约演出的票。室友 A 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，总是不花不必要的钱。室友 B 则喜欢消费，平时出去吃饭都是几百起步。结果室友 B 看到神韵的票价后说太贵了，最终没去看，而室友 A 反而说票不贵。事后我想，其实是 A 做了三退，这个生命得到了救度，明白的一面才知道神韵的珍贵。和室友看神韵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由于是晚上七点的场次，我们已经在纽约逛了一天了，室友在下半场就开始打瞌睡。看完演出后，他说歌舞很好，但对于涉及到神佛、末日灾难的内容不能理解，尤其是歌词里，无神论、进化论是谎言，对于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冲击很大，他不能接受。我当时觉得很挫败。今年邀请另外一位朋友去看神韵时，我有意吸取去年的教训，告诉他神韵里有反迫害的内容，以及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是神传文化，也有很多关于神佛的内容。我先给他打个预防针，朋友也表示都能接受。鉴于去年的情况，我特意定了下午两点，这个人精神好的时候，结果令我大失所望。这个朋友竟然也看得打瞌睡了，并且在观看后，我给他讲三退时也没有同意退。连续两年和朋友看演出的经历，让我感受到巨大的挫败和疑惑。我开始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对待神韵的态度不够严肃和尊敬，表现为看第二次、第三次时，再也没有第一次看时的震撼和美妙的感觉了。我自己都没有用最好的状态迎接神韵，甚至潜意识总是想，常人会怎么看这个节目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没意思，脑子里充满了人的观念和顾虑。那时我不就变成了常人吗？我的观念也影响了我的朋友，阻碍他们更好地得到救度。对待神韵的态度要足够严肃和尊敬，常人才能真正在看神韵中被救度。在湾区，我参加过两次征签，下面分享一些体会。第一次征签在 Costco 停车场里找来往的人征签，开始我觉得很难为情，心想之前神韵卖票好歹还有个柜台，人家知道你是做什么的，这里就在停车场拉住别人，我感觉很不好意思，许久都迈不出第一步。这时我看到同行的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已经找人签上了，我感到很受鼓励，同时也很惭愧，老年同修这么劳心劳力，自己一个年轻人还迟迟张不了嘴。我过去学习了一下怎么和常人打开话题，自己也去征签了。在签了第一个人以后，我发现也没有那么难，很多时候只需要讲一点，他们就愿意签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有分别心，由于碰到的中国人总是表情冷漠，眼神躲闪，甚至还要和同伴取笑你几句，我便不太愿意找中国人签，只找外国人。有一位年轻女士，我远看的时候以为是欧洲人，走近了才发现是华人，但又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转身，于是开始和她讲，没想到她马上同意签了。试想如果我在远处看清她是中国人，就不来找她签， 这个生命不就错过了得救的机会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渡人就是渡人，挑选不是慈悲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把救人当成完成常人的任务，觉得同样问100个人，愿意签字的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多，那就能签更多，不想浪费时间。这就是在挑选，是没有慈悲心的体现。于是在第二次去旧金山征签时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，对众生不要有分别心。有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女孩，看上去受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很大。我怀着慈悲祥和的心态走过去，告诉她征签的事，没想到她没有任何犹豫，马上签字了。我们的修炼状态影响着讲真相的效果。每次征签时，都有很多人因为赶时间没有机会听完我说话。看着这些行色匆匆的众生，我真切地感受到每一次讲真相的机会都非常珍贵。对有些众生来说，错过可能就永远的错过了。走出来讲真相也是接触社会的机会，了解众生真实的想法，对青年大法弟子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。结语：回首过去，我在大法中竟然也十多年了，一路上磕磕绊绊，有的时候真的很不精进，混同于常人，让师父操心了。感谢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弟子感恩师父慈悲苦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6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用心学法，坚持在中灵馆前讲真相》，作者旧金山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旧金山大法弟子，1998年移民来美国，1999年3月回中国大陆广州，在我原来工作的单位得法，以下是我和大家交流的内容。第一部分，坚信、坚定和坚持。2000年10月21日，师父来到旧金山，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，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只是不停地流泪。法会以后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消息不断传到美国，我们不分旧金山和湾区的大法弟子在中灵馆前静坐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。开始时人很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人去了大纪元、新唐人和希望之声电台，通过媒体向世人讲真相。我们也在中灵馆侧面的街道上建立了一个真相点，因为这里是办理签证的地方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办理签证和其他有关事宜。我们在这里挂了很多图片，有介绍法轮大法好红传世界各地的，有介绍法轮功在旧金山红传情况的，有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的，有介绍2004年10月4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304决议案的，有介绍超过4亿5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，有揭露中共邪党如何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，有揭露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下滔天罪行的。每天来这里办事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些真相图片，对着大街的一面有两幅各5米长的横幅， 一幅是蓝底白字，上面写着解体中共，结束迫害，另一幅是黄底红字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，都是同时用中英文写的，来往的车辆都可看到。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26年，这期间除旧金山学员外，还有奥克兰和南湾的学员，大家一起在这里正式大法，有练功弘扬大法的，有发真相资料的，有劝三退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坚持这么长时间呢？因为这里是中领馆，是中共邪党在旧金山的黑窝。另外旧金山有18到20万华人，每年从这里回国探亲访友，经商办事和观光旅游的人回中国大陆的约有上万人。这些人回中国大陆之后，就会把看到的真相带回去，在亲朋好友中传播，揭穿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，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真相点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在这里的原因。那些年我太太在做替外地人代办签证的工作，有一次在办理签证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问他，外面那个经常在这里的老头是不是你先生？我太太回答说是。那人就说，你叫他不要再来，否则我们就不再给你办理。他回家后把这事和女儿说了，我当天回家后女儿就跟我说，爸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去了，不然的话，不但妈不能回中国大陆，我以后也回不去了。这件事你可得想清楚。我说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互相之间各执己见，事情越闹越大。我女婿看到这个情况，因为这和他的切身利益有关，就提出要和女儿离婚。这一下家里就闹翻了天。我女儿一看，事情已闹到这个地步，就说，那好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就离开这里，不要再回来了。我当时很冷静，没有跟他吵，就说，好，我离开，但你给我2天时间，等我找到住的地方再走，你总不能叫我今晚就睡在大街上。女儿想了一下说，可以。当时我就出去了，心想怎么办，去哪里。这时想到了我们学法典的辅导员，先去和他商量一下再说。见到辅导员后，我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辅导员和他母亲也是同修，都在场。他们安慰我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都是大法弟子，你先到我们这儿来，慢慢再想办法。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在想，他的家地方也很小，我一个男人住进去也不方便，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，想着想着就回到家了。家里也没人理我，我洗洗脸就上床睡了。夜里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坐在轮椅上，在一个跑道上往前移动，忽然前面出现一个拱桥，我就下来用手扳着轮椅过了这个拱桥。醒来后这个梦很清楚很真切，我悟到这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。我坐轮椅不是残废了，而是一种假象。什么假象呢？夜里12点我起来打坐练功，女儿走过来一下子跪到我面前，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腿，一边哭一边说，爸，你不要走，我错了。我问，那女婿呢？他要跟你离婚怎么办？女儿说，他说算了，这个事就当我没说。我抚摸着女儿的头，把她拉起来，我说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爸不走了。练完功睡在床上，仔细想想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考验，是我修炼中要过的一大关。看你在去领馆这个问题上闹到家庭破裂时，你还去不去？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坚定地坚持在中领馆前正式大法。我闯过了这一关，通过了这次考验，所以女儿和女婿的态度立刻就变了。第二部分，一定要把心用在学法上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几乎在每次讲法中，我都在不厌其烦地在叫你们看书看书看书，你们只要看书，你们就会得到你们想象不到更好的东西。通过学法，我一下子明白了修炼的含义，人的各种执着，各种欲望，各种人心，一切人的观念，不就是这样反映到人的思想中，表现在行为上吗？我排斥它，不要它， 不就是在向内修自己这个心吗？这不就是在修炼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就把学法修心放在第一位，一旦发现思想中有不好的思想出现，就立刻排斥它。这样就是自己经常处在一种修炼状态中。师父的教导我一定牢记在心，我坚信有师在，有法在。我们作为经过大风大浪走过来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一定能走好修炼的最后一段路，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是宇宙大法中的一粒子，因为我们是师父的真修弟子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